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普京批准了派一个低级代表团，但他喊出的可是一个高价，那这样的话川普也不去了。小泽呢现在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大概伊斯坦布尔也就不去了。但是这次谈判还是要由卢比奥来主持。那目前看看这么一个低级的代表团喊出这么一个高价，会有结果吗？应该是没有结果了。这还是普京搞拖延战术的一个伎俩。那现在不行了，那欧美会兑现承诺加倍制裁吗？一会儿我们听听泽连斯基是怎么说的。那说到贸易战，川普呢在飞机上，从沙特飞往卡塔尔的飞机上接受福克斯专访的时候，再次可以说是意气风发的表述，我们要打开中国市场，我们拟定了一个蓝图，一个计划，在下边就要和中国谈这个，我们一定要打开中国市场。我也不知道他这个信心，他这个迷之自信是从何而来。你要说中国准备真的改革开放的话，那中国现在国内的舆论准备啊，各方面都开始应该有所冒头了。你在瑞士都答应人家了，那回来那这种哈讨论文章啊这种东西就应该有所涌现。但现在国内你看了吗？一点动静都没有。打开中国市场这是个多大的事儿啊，不知道他怎么那么有信心。但是中国呢非常的愤怒，他们猛烈的攻击了美国和英国签的那份贸易协议，因为他们发现那里边有一个非常阴险的排中毒丸，有一个排中条款。那这个里边是怎么说的？那中国为什么对人家俩国签协议你生什么气呀？或因为英国那个是样板啊，所以说中国呢这次一看好都这么干，那就没完了。所以说这次呢他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最后呢给大家说说中国新闻啊，题目里写不下，今天朋友传给我一篇文章，我看了一眼我就知道这东西是假的。后来呢我又找北京大学，咱们那儿有观众吧啊，据说他们那儿有一个群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被人家给破了好几次了啊，他们又顽强的组一个群。我问了问那儿的老师，说这是假的啊，这篇文章一会儿也跟大家简单的说说。最后呢给大家聊聊一些新的经济数据，这是央行的一些数据，四月份的社融啊说还是不错呀，看里边具体内容，政府自己发债唱独角戏。企业和老百姓谁也不借钱，继续躺平，这是一个常态了。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川普呢前两天是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讲他们同意开放中国，全面开放中国，我认为这对中国来说将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来说也将是一件好事，对统一与和平也将是一件好事。和平统一也是一件好事。哦，这句话一出来引起了轩然大波，一看川普你这什么情况啊，这是不是有交换啊？人家那儿同意开放中国市场，然后你答应了人家和平统一，把台湾给卖了吧？这里边是不是有对价关系啊？这句话引得美国国务院和台湾政府都出面做了很多的澄清。是失言吗？川普本人对这句话是没有做任何的解释了，留给人们的疑问是，统一这件事儿这个词儿它是怎么出现在川普的脑海里的呢？原来说到台湾问题，川普从来也没有表述过这个词儿啊。作为拜登，作为之前的美国总统，也从来没有，都是台湾政策，那边是一中原则，这边是台湾政策，突然跑出一个统一与和平，简称和平统一。哇，这件事儿川普脑子里怎么还有这个概念，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说这件事儿 那背后勾兑了些什么？那我们再看后边的情况吧。这是个隐患啊。另外呢，说到另一件事儿，中共呢搞了一个中国和拉美的论坛，在北京，那场面搞得还挺大。是不是挖美国后院、挖美国墙角，那个就不知道了啊。但是路透社在现场看到了比较惊讶的一面，在主会场上，人家布置完了吗？都把国旗都插上，谁坐哪儿谁坐哪儿，都安排好了吗？无论是国旗，还有现场你那个座位上有国家的那个卡，那国家的名称，都有海地和圣卢西亚这两个国家，也就是这两个国家跑到北京去参加中国拉美论坛去了，那什么意思？人家不能去吗？不能去，为什么？因为这俩国家是台湾的邦交国，你们这俩跑到北京去了，那和台湾这邦交呢？大伙儿一看，这就危险了。所以说呢，在近期，那中共肯定是好不容易把你给叫来，一定是许点愿，挖挖墙角，拿银弹砸一砸，那俩肯定就晕了。所以说，大家呢做好准备。台湾现在是12个邦交国，可能又要少俩。其实这种邦交国呢，严格讲没多大意义了。另外呢，简单说说大罢免。大罢免现在看呢，现在35个罢免，现在是30席肯定是有了。30席上交了联署书，但是有个别的呢，它的超过联署书的部分，还没有进入安全门槛，有的只超过109啊，108，这个呢，万一人家退回个10%、8%来，也可能就破了。所以说现在呢，基本概念是30。现在这一帮人，因为那个基隆那哥们儿胡说八道，现在这个天下霸团都跑到基隆去跟他拼了，非要把他给霸下来。所以说最终的结果可能是31。那边还在努力，大概要到23号会有最终结果。但现在啊，应该说呢，这帮兄弟姐妹就算是把这件事儿给办成了，这才叫大罢免，基本是办成了啊。来说说韩国具体的事儿，我也不愿意给大家说了。他那两个人，我看也都够呛。那现在就说说那大盘吧，我把这大表给调出来了，咱们就说民调。那现在就从哪号开始的呀？从12号开始吧。两边正式宣布了之后，第一个民调呢，李在明领先金文洙13个点。46比33，之后呢，领先11.3、10.4、15，领先20，领先19.7，领先16.1，大家看了吗？基本没机会，都是平均。我快速给算一下，领先大概12%到14%左右，这个基本就没跑了，因为太短了，还有半个多月就投票了，按说这时候新政已成，有点来不及了。但是最新的一个民调，这还是大民调公司做的啊，47比39，终于下来了10，现在还有8个百分点。应该说两边确定了以后，把郑刚端出来，另外尹锡悦也给金文洙背书，这边蓝营也在快速的整合和团结。所以说这边呢，如果要是八尚可一战。这里边呢还有点意思，另外说说乌克兰吧。那普京是肯定不去了，他找了个茬儿，我要去伊朗访问，所以我就没有时间了。不是我不去啊，是因为我和伊朗提前安排好了。你看你们挑的这日子，因为他没法解释，去伊斯坦布尔这件事儿是他自己提出来的。你提了这么一句话，结果小泽和川普都要去，然后埃尔多安立刻跟川普、跟普京、跟马克龙打电话，跟各方打电话，得我当这个东道主，我愿意啊，最后把你给僵在这儿了。最后普京不敢去了。我看到一个俄罗斯媒体的报道呢，这里边还交涉过这样的事情，俄罗斯呢要求乌克兰在谈判期间保障普京的个人安全。这怎么保障啊？那因为安保是土耳其来负责，你要求乌克兰怎么保证啊？后来很多人一看明白了，你想就他们俩人一对一单谈吗？小泽不能揍普京， 那这一好，那没别人，就他们俩，那一急眼上去，新仇旧恨涌上心头。你弄死我们这么多人，我今儿就跟你拼了！要求泽连斯基他们保证他的安全。估计那边一看哈，他评估了半天，后来还是没去。那普京呢，批准了一个低级别的代表团，这件事儿呢已经批准了。由他的顾问和高级代表组成一个代表团前往土耳其进行会谈，这是普京14号做出的宣布。那你既然宣布了，美国的代表也讲，川普就不会去伊斯坦布尔参加这次的会谈了。都谁去呢？这是由总统顾问啊，叫梅金斯基，这是一个，另外副外长加卢金，还有国防部副部长福明。这福明可能有朋友听着可能稍微熟悉一点，这福明就是之前的谈判代表。说到原来不有一个伊斯坦布尔协议啊，不是有一个那个当时那不谈了那么多轮，哎，都是这个福明在里边是主要的谈判人员。所以说这个因为他熟悉情况啊，这样的话主要由这三个人，另外还有一个军事情报局的局长叫科斯丘科夫，这个人也去。啊，这是个情报单位的啊，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派出了一个以副外长带队的这么一个队伍啊，这应该是一个低级别的代表团了。那看好能谈成点东西吗？一看到出了这么一支队伍，俄罗斯股市应声下跌了2.5%，大家俄罗斯人自己都清楚没什么希望。那。普京解释了啊，我可不是说不去啊，我跟伊朗先约好的，所以说呢，这次给做了这么一个解释。那俄罗斯外交部的官员米罗什尼克在动身之前，在他们的队伍动身之前，他们提前呢就透露了一些停战的条件。你看，一个低级别的代表团喊出了一个高价钱，咱们听听看这高价是怎么吆喝的。第一，乌克兰军队减少到85000人。那后来很多人就把这条件，把那个主语都成，把乌克兰变成了俄罗斯。那你俄罗斯军队你也减少到85000人，对吧？我也可以提这条件，你凭什么给我提呢？另外，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接受外国军队或基础设施。第三条，克里米亚问题通过10到15年的谈判解决，不能使用武力。这个和原来那老的伊斯坦布尔条那个草案是沾边的，原来是冻结15年嘛。另外有关乌东俄战区的讨论将在总统一级来进行。第五条，乌克兰禁止在他的领土部署包括导弹在内的外国武器。这不是装孙子吗？你管得着吗？我不用外国武器，我打得过你吗？你用朝鲜武器，用伊朗武器，用中国武器，我不能布置外国武器。所以说，你看他喊得出这个价儿，能谈吗？这不可能吧？你把我军队限制到85000，不能让我用美国导弹，不能让我用欧洲导弹，那还行了。所以说，这根本没什么好谈的。这就是俄罗斯对欧美那个无条件停火最后通牒给出的一个回应。在这个背景下，川普在卡塔尔那儿还在痴心等待。他的原话是：“今天，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周五，可能会有关于乌克兰的好消息。”这话还是比较正面的啊。你主旨他还是盼着乌克兰好，关于乌克兰的好消息啊，他还在等待。同时，川普也继续对俄罗斯施压，如果不能尽快促成和谈，将对俄罗斯进行更大的制裁。就在2、3个小时前，我在那刷俄罗斯媒体的时候，克里姆林宫发了一个消息，说普京将很快发表一个重要的讲话。也就是都说，对下边要进行的和谈，他可能要对他的国民和国际社会要做一个表态，他的基本原则大概是什么样的状态？要不然的话，你想川普这儿也给他夹着呢，你要不行的话，我可就下手了。现在在等这个呢啊。尽管做了这样的安排，普京还是给了川普难堪的。 川普宣布的是派国务卿卢比奥去主持这个会谈，小泽他们那边本人都到了土耳其，结果你派了一个副外长带队的这么一个低级别代表团，我不知道川普听了以后心里是什么滋味了，因为你和那两个国家都完全不匹配嘛。这是俄罗斯方面的一些进展，那说说乌克兰方面的他们的态度呢？昨天小泽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在周四在安卡拉和埃尔杜安会面，就是今天了，如果普京决定飞往伊斯坦布尔，那我和埃尔杜安总统将飞到那里和他会面。他讲我也提议川普总统和我们一道，咱们一块儿去伊斯坦布尔，他说我还不知道他会做什么决定，如果他确认到来会迫使普京不得不到伊斯坦布尔来。那记者问，如果他不来呢？如果普京不来伊斯坦布尔怎么办？啊，泽连斯基讲，如果会晤不成，那当然就不会有任何的结果。普京的缺席又是一场游戏，这是他们啊尚未准备好结束战争的一个最终的证据。这就是你的诚意和态度，你就这样啊。泽连斯基讲，如果他不来，那美国、欧洲和其他世界的领导人的所有承诺必须兑现，否则的话，俄罗斯是绝不会被迫来走上谈判桌的。你们必须要对他，原来说的是加倍制裁，那现在到了你们兑现承诺的时候了。小泽讲，我已经准备好和这个人会面了，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意说啊。他说我在2019年就见过他，我知道该谈什么，真理站在我们这边，但我们必须迈出第一步，至少同意开始结束这场战争。他说我预计美国将对俄罗斯实施最严厉的制裁，我们已经有过无数次的妥协了，这些制裁并非针对俄罗斯的侵略或占领，而是针对他拒绝停火。这周一欧洲这不是定了吗？在乌克兰定的，然后通报给了川普，大家都同意的，然后你又说礼拜四啊，最后你又不来，那这事儿大家看着办。不过小泽讲的是有一些变化了，他说昨天整个一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10次的无人机攻击，不是以往的100次，也不是200次，这是一个明显的减少，10次一天那就很少了，但这不是停火，可能象征着某种态度和意义。这可能说是对欧洲和美国啊，给他最后通牒的一个反应。应该说普京呢还是畏惧大家要给他进行的这个加倍制裁的，那昨天的攻击大幅减少。小泽在说什么呢？他在逼普京就范，我不给你留任何的余地，你现在说怎么和谈，你普京只要画出道来我就去，结果普京你自己不来，这样让川普就是想护着他也没法说话。你川普现在可能还也挺生气，我卢比奥去的，结果你外长不去，你给我派一帮小卡拉密来，那怎么谈啊？那一看肯定是没戏了。这是乌克兰这边的表述。再看看国际社会，卢拉巴西总统和习近平他们一块儿在莫斯科参加完了阅兵之后，他又到北京来访问。到访问一看，这马上就这都快谈了，你普京怎么不去啊？卢拉呢挺着急，他决定呢从北京回去的时候拐弯要去一趟莫斯科，亲自劝说普京去伊斯坦布尔去谈判。他怎么那么着急啊？跟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呢？因为这里边出事儿了。5月10号，新任教皇利奥14世公开指责俄罗斯入侵嘛，让世人不要假装俄罗斯无罪，那就是俄罗斯有罪啊！教宗这么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呀。在巴西有超过60%的人口都是天主教徒，教宗在这帮人的心中的分量那可是相当重的。现在这卢拉还没回去呢，巴西那边的报纸啊等等就开始质疑卢拉，你为什么要去俄罗斯参加大阅兵啊？ 卢拉这一看有点慌，有点着急啊。那边呢，教宗等于把他老窝给端了，那我去趟莫斯科吧，我表明一下态度吧。等于这个呢，他也知道说服不了，这算他给他自己解套的一个公关吧。那欧盟准备好了没有？那你看这样加倍制裁行不行啊？欧盟他们讲啊，已经批准了对俄罗斯的第17套制裁措施，内部已经批准了，还没公布。说这里边主要是对100艘以上的邮轮和俄罗斯的影子船队，这里边另外呢，对来自阿联酋、土耳其、塞尔维亚、越南、乌兹别克等这些国家的公司涉嫌帮助俄罗斯逃避制裁，要对他们进行严厉的处罚，包括还对银行还有一些制裁了。同时呢，欧盟已经决定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利润中拿出19亿欧元给乌克兰，其中10亿欧元给乌克兰国防，9亿欧元直接给捷克买大炮弹啊，直接就办了。这件事儿也是一个跨越，因为以前欧盟不愿意去动用俄罗斯的资产，那现在有了第一步，后边就快了啊。另外俄罗斯这资产恐怕是没戏了，前一阵荷兰法庭已经正式确认之前的那架飞机啊，经过这个乌东的时候是被俄罗斯人给打下来的，那边已经做了终审判决，这200多死难者要赔偿啊，或这种赔偿往往都是上百万上千万的啊，不到300人吧，这里边还有飞行员、空姐等等，这一大帮人你赔吧，这得多少钱啊，那怎么赔啊？没关系啊，在那儿扣着3000多亿呢。所以说俄罗斯这点钱大概未来都不够分的啊，所以说这点钱是没戏了。马克龙呢做了一个最新的表态，今年法国生产的所有凯撒155毫米的自走炮全都给乌克兰。现在它的产量每月是12门炮，它这凯撒自走炮跟一个坦克一样，上面架一大炮，这个是很好用的。啊，一个月12门，那这一年下来100多门也不少呢。再加上呢，乌克兰现在自己，这我估计人家把技术也给他们了，他们自己能够生产自走榴弹炮155毫米的48门，这样一下来，这一年乌克兰军队将净增700门以上的155毫米的自走炮啊，这是相当凶的。这是整个的国际。另外说说北约，北约呢，秘书长吕特说了一句话耐人寻味，我不知道他这话意思是什么。他说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机会之窗将在未来14天内打开，也就是未来的两周内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机会之窗。他掌握的情况，因为这个他也没法细说啊，这个呢应该是我希望这是真的了。如果14天之内两边能把框架协定给谈下来先停火，然后剩下就扯吧啊，扯一年两年都是他了，甚至熬到川普卸任也可能啊都没谈完，那时候再说了。但是呢机会之窗14天内打开，这个有点意思。另外呢，美国现在做了一个表述，这不是说北约吗？6月24号本来要在海牙举行一次北约峰会，但是美国拒绝乌克兰参加。本来泽连斯基这几次的北约峰会，泽连斯基都列席了，但是这次川普反对泽连斯基列席，因为你不让你加入北约了，你还参加他这干嘛呀？明确讲啊，在他担任总统期间就这样了，小泽就不许列席了，这也是之前没有过的。到这儿做一个评价。那这次的伊斯坦布尔谈判我们大家都能够知道不会有任何的结果。你要说一点用没有，倒也不至于一点用没有了，但是跟大家想要的那个东西那是完全不沾边的。显然普京对川普的警告，对欧美的警告根本不放在眼里，你们让我干嘛我就不干嘛，我看你能把我怎么着。当然他对欧洲的自信大概是没有了，欧洲呢自从梅尔茨上来之后，这边的啊这个铁板一块是快速的形成了， 应该说他对川普还是有一定的把握的。你尽管警告我，我不听你的了，川普能把我怎么着呢？他认为川普不至于会把他怎么样，所以说这个信心我认为来自于这儿。那这次干嘛呢？明显又是一次拖延战术，无条件，没有任何如果，没有任何但是，无条件停火，否则的话加倍制裁，这是星期一的说法。结果到现在呢，咱们谈谈伊斯坦布尔协议吧。那之前是怎么打起来的呢？那以后怎么办呢？他把它扩大化，他把它复杂化了，来化解欧美当时的那个最后通牒。我不照着你说的做，我也没不做，我总有我的一套说法吧，你也不能说我这一点道理也没有。他用这个来胡搅蛮缠，那这次就看欧美会不会来真的，当然主要看川普会不会来真的，真的进行那种断绝式的那种制裁。原来川普可是这么讲的，所有的能源银行我把你最后的机会都给你掐了。那我们就拭目以待啊！现在呢，那还有一两天的功夫吗？咱们就看看谈的怎么样。有可能吗？川普这人谁也不知道啊，我估计是50-50。如果真的到那儿啊，就按照他提的那五条那要的那个高价，那川普他自己也很清楚，你是来捣乱的，你是来谈判的呀，你不是来起哄的吗？那就收拾呗，那就是另外的事了啊。另外呢，在俄罗斯这儿有一件事啊，后来被媒体给追出来了。绍伊古前国防部长，中国网红的那粉红们的战神，在5月9号缺席了阅兵式。后来不是国安顾问了吗？那你也得在看台上啊，怎么没他呢？为什么呢？他出事了。因为他在5月9号的前一天，因为国防部贪污案，原来他执掌国防部嘛，接受了传讯调查，他是里边至少不是罪犯，但他是正式的证人。整个的审讯进行了3个多小时，就在5月8号，结果绍伊古出现了急性高血压危险和心肌梗塞之前的那种症状，当时躺地上了，被紧急的送往了中央临床医院。这老哥不行了，你审我，说着说着我晕了。这绍伊古的下落啊，好多人一看那天没看见他呀，他出事了。另外呢，咱们说说德国。德国呢，那梅尔茨还是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主要的领导人了。他在昨天在上任之后首次向议会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话。这里边现在欧洲的第一大问题就是乌克兰问题。他讲呢，我们不能接受由俄罗斯军队主导的乌克兰和平或屈服于眼前的现状。这个是不行的。另外他讲呢，他承诺要让德国在全球的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通过增加国防开支来加强军力。啊，他呢之前是说川普不是个可靠盟友了，但在这次的第一次讲话中啊，还是捧着川普说了啊，这个还是有这样的了。说到这次的停火呢，啊，他还是再次强调了，如果这次要怎么样的话，我们就跟他干了。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天被很多的德国媒体列为了标题。梅尔茨讲，加强德国军队是当务之急。他讲，我领导的德国政府的首要任务。一般我们想，加强经济，解决能源， No， 不是这些。我的首要任务是把联邦国防军变成欧洲最强大的常规军队，来应对来自俄罗斯不断上升的威胁。我要打造一支欧洲最强军。听德国人嘴里说这话，我估计很多人啊心里又是一震啊，这德国人说这事儿有点令人恐惧啊。另外他们讲呢，我们要增加部队人数，要建一种新的志愿兵役的制度，鼓励年轻人来为国服务啊，等等了吧，他说了这些。那有具体的没有啊？有啊，连任的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瑞斯，他们在年度预算讲，今年我们要把预算增加到600亿欧元之上。 增加了多少？我们知道中国一般是七点几或者是怎么样，川普这次的预算1万多亿，增长的20%多啊，那是相当多了。德国要增加多少？15%。好家伙，这真是到了三战前了。咱们听听这几个主要国家，这军费有这么增长的吗？美国要增长20%多，德国要增长15%，你还别说什么 GDP 的3%呢、2%了，别扯这个了，大幅增加，要打造欧洲最强军。行吗？咱们看看啊，咱们看看这哥们儿能不能把这件事给办起来。来说说以色列，以色列呢现在以色列现在打得越来越规矩了，又要炸胡塞，炸也门那个荷台达和萨里夫的港口，提前发通知了，我们要来炸来了，平民你们转移，你们隐蔽啊，我不愿意炸死这么多人，这次呢可能要炸一把大的，希望大家离这儿远点，别溅一身血。嚯，以色列什么时候说过这个呀，现在啊公开跟对方喊话。另外呢，他们发了一个视频，辛瓦尔那个弟弟啊，那天被炸死留一大弹坑那个状态啊，现在有视频证明应该是被消灭了。但你找尸首大概就找不着了，因为那炸弹下来以后留下那么大一弹坑，估计那人早成渣了。另外内塔尼亚胡呢表示要全力的进军加沙，现在正规军正在快速的奔赴加沙的腹地，大占领已经开始了啊，这个呢已经开始了。另外以色列呢在加沙拉法，就是靠近埃及那边呢，成立了一个移民办事处，有想走的哎，通过这儿就走，我们给你找地方。昨天一天走了多少？走了300人。他们表示现在加沙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居民表示我们愿意离开加沙，因为以色列给他们画好了道嘛，在海边那儿成立一个帐篷城，一个大型的帐篷营地，这200万人在那里边待着去。大家一想那玩意热呀，那地方那能待人吗？另外他就是想通过这个把人转移，然后人人过关，把哈马斯给洗出来，剩下凡是在这营地之外的在加沙的一律消灭，他就是这个路子嘛。那现在已经有超过一半的人表示我们愿意走啊，这个你没招了。另外川普在沙特见了这个叙利亚总统沙拉啊，他呢是提出了要全部解除叙利亚的制裁，但还是提了这么几点要求。一个，要和以色列签订亚伯拉罕协议，另外呢命令所有的外国恐怖分子离开叙利亚，驱逐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帮助美国来防止 ISIS 死灰复燃。当然他可能就不怎么在那儿驻军了，就由这沙拉你们自己来搞。另外呢协助管理啊，负责管理叙利亚东北部的 ISIS 的那个拘留中心，原来是美国管，美国要花钱嘛，现在你们来管吧，我省点钱。然后川普呢表示说，这位沙拉一见面比川普个儿还高呢，他讲这是一个年轻的有魅力的一个硬汉，说看起来非常强大，是一位斗士，他有机会把国家团结起来。这句话说完了以后，赞扬完了以后，在美国国内是引起了批判的。一个是有点说的有点早啊，前一阵呢叙利亚国内还是有一些小波澜的，后来呢又恢复回来了，说的有点早。很多人不原谅的是，在这之前这人可是美国的通缉犯，悬赏1000万美金呢。这个人在伊拉克是杀过美国士兵的，他杀害平民妇女和儿童，他原来是 ISIS 啊，结果到了川普这儿给评价这么高。这咱们把这争议就先留在这儿吧。来快速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川普现在人到了卡塔尔，那儿也给了一个超大规模的排场，应该比他上一任期第一次去沙特和卡塔尔的时候那个排场更大了啊！知道的这次呢他喜欢这个。川普从卡塔尔那儿获得了高达1.2万亿美元的经济承诺，卡塔尔计划在未来5年来投资美国。在沙特那儿呢说多少？6000亿。后来川普嘟囔嘛，1万亿好不好啊？那王子说可以，我们会啊，考虑一下加到1万亿。 结果这边卡塔尔一听，你多少？6000亿，我给你加一倍吧，来了个1.2万亿啊。同时呢，这个1.2万亿是有点虚了，但是卡塔尔和美国签了一个，有的说呢是900多亿，有的说呢是2000亿。川普本人说的是2000亿的大单，购买160架波音飞机，同时呢还有一些什么引擎啊等等那些东西吧。这个是创造了波音公司历史上最大的一笔订单，一口气就订了这么多。后来美国国内对这个是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因为这个订单不光对波音公司，那未来几年的活儿就排满了，这就不用着急了，对美国制造业和就业产生了重大影响。整个就这个160架飞机的订单，因为它好几年交付嘛，等于每年为美国创造了15.4万个就业机会。加上这几年把这大活干下来，总共超过了100万个就业机会，上下游啊全算上的话，所以说这件事儿对美国来说，这是个一个大赚啊。那这飞机签了，那给的那架飞机那还存着巨大争议呢嘛？结果现在这件事儿给扒出来了，卡塔尔送给川普的这架客机，并不是卡塔尔国王或者是卡塔尔国家的资产，那是卡塔尔说我们送啊，不是说国王只是代送转送，这不是卡塔尔国家的东西，是谁的呢？是卡塔尔前总理叫哈迈德·本·贾希姆个人的财产，是他个人的一架飞机。那上边那机身上现在有啊，在美国呢，现在还有那个甲那什么 HBJ 那标志还都留，是他的个人的一架飞机，这是个二手飞机，在市场上准备卖，已经卖了2年了，因为太贵，您这4亿美金谁买呀？而且呢也不适用，就那金碧辉煌啊，不是每个人都跟川普喜欢那金子一样。很多人进去觉得很俗气，那些东西人家没人喜欢，无人卖2年没卖动。那最后一看，干脆做一人情送给川普吧，人家有的是钱，4亿美金算啥呀？就是这么个来历。这飞机呢，原来从波音出来的时候，到这个贾希姆这儿已经是进行了大量的改造，这里边进行了大量的二次装修。这事儿呢，要让美国来当空军一号，这件事儿是引起了猛烈的反弹啊！特别是这个贾希姆还有事儿，他是明确的资助哈马斯的大亨。有很多哈马斯成员就在他长期的庇护之下，他之前有名有号的资助哈马斯就超过3000万美元，他给的飞机你能要？所以说这件事儿呢，是引起了猛烈的争议，连马格党自己都无法接受。特别是这几天，川普跟那帮这个穆斯林们啊，这个推杯换盏，欢乐一堂，很多咱们都知道，马格党很多人是。反穆斯林的啊，对穆斯林这一套是不太感冒的。结果一看，我们家老大到那儿去，这还反不反？这怎么回事儿？那跟一家人一样了。这那前一阵儿是怎么着来着？也没人提了，很多人调整不过来呀。当然，收飞机这件事儿遭到了参议院民主党人猛烈的反对啊，舒默要求司法部长等人必须到听证会来说明情况。你把这事儿给我说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空军一号，并不是简单拉着总统呢四处乱飞、四处乱转，这个空军一号是甚至在核打击下都能在天上是一个临时的美国指挥所。空军一号实际上是一个尖端、高度机密的指挥平台，那里边有各种尖端的加密卫星的通讯系统。包括末日指挥机组网络连接的指挥系统啊，那上面可以发核弹什么的，包括各种的防护系统，包括防电子战啊，它的自卫防护，那里边有一个非常高级的战情室等等，美国的顶级国家机密全在这上面了。 这东西怎么能用别国赠送的，还是个二手的，人家还装修过一次，你都不知道在里边做了些什么手脚，那你说你查查呗。人说大哥要把这里边要每一个都扫描一遍，确凿啊，没有窃听器，没有这些东西的话，大概要花一两年的时间。你要他这玩意儿干嘛呢？所以说这个呢，这么重要的美国的一个等于是大脑级别的一个高级平台啊，他要用阿拉伯人给，用穆斯林给的这么一个二手的飞机，你说这川普脑子里是怎么了？我也有点不大明白啊。这美国我看他怎么过这关了。当然呢，说到这次的中东之行啊，明面上川普是拿到了沙特的6000亿，卡塔尔的1.2万亿，这里边能兑现多少呢？很多马格朗的欢呼，你看这次发大发了，这还是有点问题了，还是有很多人有疑问了。特别是在马云和郭台铭两个人前后忽悠了川普两次之后，人们都对这种放卫星是有所质疑的了。那到底是只有中国人敢这么忽悠，还是大家都对川普打嘴炮呢？根据白宫发布的最新数据，川普说奖就不算着刚才这 1.8 万亿啊，说已经获得了总额5.1万亿美元的投资承诺，其中4.3万亿为新的承诺。但是呢，有专家仔细的研究过，这4.3万亿里边2.1万亿美元的投资是不会完全实现，可能只能实现其中的一部分。比如说沙特这6000亿的承诺里边，现在有细节的只有2828亿，其他的都没细节，后来又说加到10000亿，也没具体说法了。所以说人们对这个真实性还是有一定的质疑的。你比如说前一阵孙正义那个星际之门，当时投1000亿，后来川普说咱们搞5000亿吧，好，我努力。那个是不是也跟郭台铭和马云一样骗川普呢？那个没有啊，那个没有，那个已经启动了。现在人甚至欢迎质疑者来参观，这个在德克萨斯州叫阿比林那个数据中心已经动土，已经开始建设了，初期投资1000亿，未来扩展到20个这样的数据中心，然后呢是收买什么芯片，整个各方面的布局。所以说孙正义这件事儿，人家不跟马云郭台铭似的啊，他这个呢还真的是在动。但你要说这个能最终落实5000亿，那不知道了啊，那个不知道，但人家确实是在行动啊。那你看到美国，你作为一个国家元首，你不管他是放卫星还是怎么着也罢，那一个国家元首作为国家最大的推销员，往回吸引外资，那这总是一个正确的事儿，这是个好事儿吧。习近平呢，习近平就除了大撒币了，他就往外嚷，你倒是往回弄点钱来呀。习近平这个是不成了，他是弄不了。咱们你就对照着啊，这是说那边都好几万亿了，你再看中国呢。中国的情况我查了一下，2024年实际使用外资114亿美元，人家那儿几万亿，你才100多亿美元，和去年2023下降了 27.1%。 然后2024年直接流走的外资168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2025年呢？2025年这一个季度啊，也有了整个实际使用外资啊，我看到的是人民币，咱们也别换算了。去年才多少啊？一年下来才100多亿。那今年呢？1到3月份一个季度，同比比去年又下降了10.8%。那这一年，你去年是114，那咱们再下降个10%，那还剩100。也就这么个情况，100亿啊，人家那好家伙好几万亿。所以说作为一个国家元首呢，你可以评价川普这个川普那个，但是给国家招商引资，作为国家最大的推销员，我觉得这个是没毛病的啊，这个是没毛病的。另外川普呢在那儿做了一个演讲，被认为呢作为美国整个的外交政策来讲有新变化，这个呢是有一定的重要性，有一定的评价的。他这个演讲呢是这么说的啊， 首先，他在演讲中严厉批评了新保守派和干涉主义者，指出他们在中东的失败政策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他强调像利雅得、沙特嘛和阿布扎比，这是阿联酋，人家的现代化奇迹并不是我们这些西方的民主国家干预所致，而是由这些地区自己的人民自己奋斗努力的结果。所以说这个呢，这是一点。然后他讲呢，说中东的现代化应该由该地区的人民根据自身的传统和愿景来实现，因为路径不一样，传统文化宗教都不一样嘛，人家用自己的办法来实现，而不是依赖这些我们所谓的外部干预。他赞扬了沙特和阿联酋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就，称为是阿拉伯式的现代奇迹。反干预主义这一点呢，好像不怎么平时关注外交的呢，可能这个是不是太感兴趣。这件事儿给大家讲讲啊，这代表着美国现代外交政策的一种根本性的转变。这个原来呢，美国是有这个干涉主义或者叫干预主义的，让人家自己弄，你就别管了。就是这个意思啊，你愿意帮忙就帮忙，人家之间打架的时候你给劝劝啊，这拍拍这个拍拍那个，别打了，然后人家自己怎么发展，美国这个教师爷啊，习近平的话嘛，老大哥这就别当了。所以说川普的这次演讲被认为是他第二个任期外交政策的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标志着美国在中东乃至世界政策上的重大调整。以后我们就是经济合作，然后不许打架啊，地区稳定，就以这个为核心。那你具体你这人权或者怎么样的不管了。咱们看看什么叫干预主义或者叫干涉主义啊。一般呢，你比如说分这么几种吧，有军事干预、经济干预和人道主义干预，各方面的干预了。军事干预呢，有啊，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科索沃战争、叙利亚战争，严格讲这里边哪件事儿都没有对美国形成致命的威胁。伊拉克战争人家打科威特跟你美国有什么关系啊？但是作为主持世界大局的老大哥，世界警察，那我就要去主持社会公道，我就要把萨达姆政权给平了。包括科索沃啊，包括叙利亚打 ISIS 嘛，美国当时都是世界老大，要进行军事干预，对不对啊？有利有弊啊，这里边有好的一面，也有一些弊病了。但川普看了吗？以后不管了，不管了。然后呢，像政治干预啊，这里边包括颠覆人家政权啊，那什么的等等的啊，这个呢，以前的了，最近没有了，不管了。经济干预。原来是你比如说你那儿，比如说就说新疆吧，新疆西藏你中共呢集中营啊迫害人家，我对你进行经济制裁，凡是新疆那儿产的所有的棉花所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不要了啊等等的吧，这就叫经济干预啊，对别的国家都有了。你比如说他们冻结伊朗的海外资产啊，什么过去对埃及啊，对什么古巴、什么朝鲜、俄罗斯有很多的经济制裁，这都叫什么经济干预手段。川普都给否了，我们不管了啊，是不是绝对不管了？先放一边，但他的态度就是我们不管了。人道主义干预，索马里、苏丹所有这些地方，那人道主义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利比里亚、海地，那美国得管啊，到那儿去，无论是制裁、派人维稳，那得你得出钱、出人、出力等等等等，现在不管了。哦，这个呢，你说他是孤立主义也行，或者是退回美国也行，反正这个责任，他批判了原来我们美国什么都管。你看人家沙特这儿没管，人家不也现代化了吗？他所说的现代化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是人权的现代化还是怎么着现代化，还是就是高楼大厦啊，这个立交桥、大汽车啊，腐化的生活，还是怎么着文明的现，反正他认为这就是现代化了。所以说他到这儿来说了这么一个啊，这个以后美国的这个干涉主义，简称美国的责任， 做了重大调整，啊，至少在他这四年，我们不管了，啊，这以后你们爱干嘛干嘛，打出人脑子来，你们自己解决吧，啊，这个呢，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啊，来吧，咱们下边说说贸易战。这次还搂草打兔子，还签了个第二个协议，很多人都没注意。那天我仔细读，我才看见，川普和沙特签的这个6000亿战略合作协议里边，竟然包括两国的贸易协议。沙特成为了全球第二个继英国之后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国家。这里边有贸易协议啊，这他那个就比较简单了，因为两边啊就是简单的能源产品嘛，又没有别的，然后他那儿猛买美国东西就完了嘛。是啊，买了1400多亿的美国军火，这是美国军火业的第一大单，然后又给波音公司下了个超级大单，那你别人谁能跟他签这协议啊？所以说他在这个方面也给像卡塔尔这些国家立了一个标杆啊，像科威特什么的，赶紧吧，找我，咱们都这么签啊，这也算立了一个标杆了。川普下一步要干嘛呢？他现在的主要对手是谁啊？欧盟。那中国这事儿按下不表，英国谈定了，日本那还在犹豫。那现在重点要解决欧盟的问题，他下一步要怎么做呢？他要访一次欧洲。他要在欧洲进行一个巡访，对欧洲各国实施各个击破。那是不是想意图瓦解欧盟的经济体系，那就不知道了啊，来敦促欧洲赶快和美国来签约。所以说下一步看他怎么打欧洲这一仗，这个我们都很好奇看他怎么做。那和中国这个呢，是搞了个90天。但是他那边马不停蹄在和全球其他的这些关税协议还在跑这个，如果那个在7月8号之前真能顺利签署的话，那中美这边贸易协议别忘了现在在谈，而且中美这个启动比别人晚一个月，也就是给川普了一个观察期，在你这个截止日期之前，我在那儿呢都已经搞完一个月了，那时候我就会在你这儿进一步的提高。所以说现在这三个月对川普来说也算是一个缓兵之计。中国也非常清楚他要干嘛，也非常清楚他要干嘛。所以说两边呢也可能到最后那一个月，反川普把那边搞定了，就剩你了，那咱俩还得谈呢。啊，对，那个时候把贸易再次升级，或者是双方再次打起来，这也完全有可能啊，这也完全有可能。在这儿呢，那有美国朋友还是在争论这个问题，核心问题是，那川普你就是赢了，你把关税还是加上了嘛？那最终这关税由谁来承担，承担多少，这是第三战役，也就是川普和美国社会之间的决战啊。这个呢后来我查了一些资料推荐给大家。2018年美中贸易战，那时候中国在美国的市场上占比还是比较高的啊。那时候贸易战之后，多个大机构做了多项的仔细的研究。先说结论，最后发现关税的大部分成本最终由美国的进口商和消费者来承担。咱们看看一些权威机构的一些研究。首先呢，是纽约联储发布的一篇论文，里边是这么讲的，中国对中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有约 80% 到100%的成本，80% 到100%由美国进口商来承担啊，他也承担不了，最终这些成本都是通过价格传导给了美国的消费者。这里边有一个机构呢叫 NBER，这是个大机构啊，他呢论文讲，他也发现几乎全部的关税成本由美国的进口商来支付啊，然后呢商品的价格基本不变，表明中国的出口商并没有明显的降价。刚才说价格不变是进口价没变啊，中国那边没有怎么降价，那你加的关税呢都落到了美国这一边。另外还有一篇论文指出，美国家庭当时每年为关税政策多支付了数百美元， 有说500多的，有说600多的，其中多数都是关税转嫁给消费者造成的。啊，这里边纽约联储他的判断，进口商和出口商承担的比例，中国出口商承担的降价幅度，因为你有关税嘛，你逼着你降价，很小。中国大概消化多少？10%到15%。就是你加上这，你比如加了10块钱关税，大概呢1块到1.5块，中国这边就吞了，剩下的就都是你美国进口商，你回去爱干嘛干嘛了。那进口商他是个二手贩子，他在里边少挣点，剩下的啊那个都基本交给美国市场了。中国呢，也就是现在你比如说是50也罢，还是这多少也罢，大概呢中国咬足了牙，卯足了劲，大概能消化10%到15%。上次是这样，这次都不一定了啊，都不一定了。然后说剩余的绝大部分由美国进口商承担，间接转嫁给了美国的消费者。这是上次。大家愿意查，通过 AI 啊，通过什么找啊，您找纽约联储啊，包括那个那个机构叫什么 N 什么玩意儿。这那叫什么来着 ?NBER, 都是大写的。你一搜，这用英文把这个题目搜进去，你就会大量的论文都会出来。上次是经过仔细的研究的啊，这是有结论的。那你说这次会和上次会有所不同吗？我没看出有什么不同来啊。因为中国那边呢已经是无油可榨了。你再逼他降价，再逼他怎么样，那真的就做不下去了。已经没有多大的油水了，没余地了，那剩下就在这边了，那就看你们这边如何怎样了。那说说中国这边呢，川普啊在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啊那个绍恩汉尼迪啊接受他采访的时候啊，他呢热情洋溢的讲，他说那你跟习主席要不要一对一沟通呢？他认为他是可以办得到的。之前讲嘛，弄不好这周末跟习主席就会通话啊，是这么一个说法了。然后他呢讲说，我们有一个与中国达成一项非常非常强有力协议的计划蓝图，这个已经出来了，他已经看到了。说这份协议最令人兴奋的是，中国将向美国企业开放市场。那当然，中国是不是同意这还没，他们有一个计划蓝图。那在瑞士会谈当中，当然贝森特也会把里边的一些啊原则性的东西跟中国沟通过，中国肯定是同意了。说到这一次，也就是在飞机上接受汉尼迪采访，这川普已经说了5-6回了，中国将向我们开放市场，在正式场合，这已经很难数了啊。他又说了一遍，他说这对我们和中国来说都是最令人兴奋的，我们正在努力打开中国市场。然后有可能本周还和习主席是不是通话等等啊，还重复了那个中美之间的经济将完全重启，或者叫完全重置。我们两国的贸易以后就完全和以前都不一样了，我们要搞一套新的一些东西。哦，这里边呢，我看了他那段画面，说这个的时候脸都乐开了花，他对这件事儿充满了信心。我也不知道他这个信念是从何而来的，人家答应你什么了，你就这么有保障？因为这可不得了啊！如果对美国企业打开市场的话，谁是美国企业？美国没有制造业，美国的制造业很少啊，甚至可口可乐什么的都在中国呢，人家也没出来，那儿有很多制造业，打开什么？主要是美国的服务。那美国的服务那可就厉害了，谁呀 ？Google 啊，什么微软呐、Twitter 啦，什么脸书啦，那他就这拳头产品呢、他就这些东西啊 ，YouTube 啦等等这些东西，那你中国能开放？这不是钱的问题啊，这对中国来说，对中共和习近平来说。这是国家被颠覆的问题啊，这是共产党见光死的问题啊，因为你的传统的美企你要求中国开放的资本市场也不能开放啊，你把银行开在那儿去，保险公司，那中国银行做什么呀？现在在中国银行根本拿不出钱来， 大伙儿也不信了，都存到你美国银行去了，那我们受得了，受不了？中国银行答应吗？所以说，这对中共来说，对美国的服务行业开放的话，是灭顶之灾。我也不知道川普他哪来的迷之自信，这是个多严重的事儿，他就这么认为。那也可能他真能做到啊，那就不知道了，那就不知道了。那看看关税之外，现在这不是日内瓦会议之后，看看双方还有一些更新的事后的动作，比如中方把波音的采购禁令啊给解除了，另外呢，对美国的多家企业的制裁也给解除了。商务部讲暂停对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17家美国媒体，另外对出口管制清单的28个美国实体全部都解除了啊，这个都没有了。另外呢，明确讲放松了对稀土的管制，放松可没有取消管制，还是要批啊。但是呢，基本那就得批呀，啊，放松并没有说完全取消啊，这个就答应美国了。那美方又干嘛了？再次下调小包裹的关税，不是昨天讲从120下降到54了吗？54%了没有？再次下调。根据白宫的一项新的行政命令啊，这个小额包裹下调到了关税下调到了最低30%。那个附加费那100他可没说啊，这个呢，这没我没有看到，但是还在继续的下调。我看到一些国内媒体的报道，当这个两边达成协议之后啊，在中国的出口业。工人们确实是很多人啊，很多工厂主做这个业务的人用"喜极而泣"这4个字形容是可以的。中国的外贸圈当时一片欢腾啊，很多工厂都疯了，赶快把工人叫回来，因为刚放假，很多人都在已经回老家了，赶快给我喊回来。说有企业就在当天晚上就接到了啊，就在视频里边讲，接到了美国那边90万美元的大单。美国那边现在拼命的抢柜子，啊，抢货柜，抢船运，然后呢，在这边拼命的在追加订单，想在这90天内要抢。我看在视频里有人讲嘛，这是我11年来最开心的一天，转机真的有可能出现了。因为前一阵儿咱们就能知道，前一阵儿中美断绝贸易的时候，在底下的这个生态圈，他们真的是末日来临。现在就这90天啊，大家都在拼命的、夜以继日的在抢单子，要把它给做出来。啊，这个呢，24小时三班倒，现在没礼拜六，没有礼拜天了，一天都不行，也可能这是最后美国的订单了。啊，这是一场和时间的赛跑，咱们能通过这些他们拍的这些视频，有抖音呐，包括有一些别的视频那种激动的心情，我们也能知道这次呢是多大的一个解放。我看到有专家呢做了一个分析，为什么中国这次答应的这么快呢？最后一个不平等条约都接了，人家30，你可是10，你可没要求对等，那怎么都接了呢？这里边呢，在国内嘛，人家是了解情况的，说呢，这个自己瞎编乱造的那些增长数据，实在是掩盖不住深层的经济困境。数据嘛，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陷入到衰退，消费者物价大通缩，北京、上海为代表，消费大幅度的衰退啊。扣除了那个当时的黄金周的消费，那简直用惨不忍睹。后来就干脆都不发布了，有很多省市后来一看，北京、上海那个报完了太难看了，很多省市到现在都没报。而且呢，发布了那么多的刺激措施，这股市那个死样子还是半死不活，现在也不动，啊，发了10万亿的债，现在也没有看到地方财政有任何财政方面的转换，啊，银行多个消息报经常提不出钱来，很多银行已经实质上处在破产的状态，甚至到破产的边缘。现在没办法，财政部等不得发债了，直接给4大国有银行。5000亿印出来的直接注资，要不然那帮人连钱都提不出来了，连储户来取钱都没有了，就已经到这么一个地步了。 所以说呢，前4个月因为抢出口、抢单子，把人累的是人仰马翻，这还给这个现在的这个经济有这么一口活气儿，就指着这个了。那后边那前4个月抢出口那个没有了，后边就没法办了。所以说，习近平他们最后终于是知道了这个，现在是衰而不崩，离崩溃那倒不至于，他这个行政手段还是依然强劲。可是你要这次贸易战就这145比125就这么干的话，贸易断绝，那就真的要出现崩溃了。所以说这次呢，他也怕崩。最后呢，哪怕是不平等条约，中国呢也快速的就答应了。啊，这个呢，你刚才看到啊，这做外贸的这些小厂子们，这些啊，喜极而泣，到了这么一个程度。但很遗憾，只有90天，不知道90天以后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什么景象，那就不知道了。然后中国呢，在自己和美国这协议还没谈明白呢，那不知道答应了人家什么呀？贝森特嘴又特别严。那在瑞士日内瓦，人家都同意你什么了？你跟我们说说，他也不说。那中国这边呢？那你早晚川普都说的那么笃定，你要向美国打开市场，或者是买协议，或者是怎么样？那你中国要面临着一场重大的经济改革，那下边那政治局开会、常委开会，这是必不可少的。结果他自己的事儿还没忙完呢，哎，他猛烈地攻击了美国和英国签的那个第一份关税贸易协议。为什么呢？因为美方在英国的这个协议里边，在战略领域设置了严格的安全条款，被中国称为是"毒丸条款"，这个是很厉害的。《金融时报》在昨天的一个报道，那中国就急了，说你这个这"毒丸条款"是什么情况啊？你答应了，就是要满足啊，你比如说咱们俩出口或者是怎么样，在我们的产品中要满足美国的安全要求，那这个情况就严重了啊。你看啊，这是《金融时报》的报道，在英美的这份协议当中，美方对于英国钢铁啦、制药啊等等高科技啊这些战略领域设置了严格的安全条款，要求这些行业必须要满足美国在供应链的安全和生产设施所有权方面的要求，你得满足我这两方面的要求，来获得美国关税的豁免、减免等等优惠政策，你必须答应我这个。金融时报讲，表面上看，当时这协议里写的是什么？该条款适用于所有第三国。那金融就问英国的官员，结果英国官员也承认了，说川普就是指的是中国。整个这一条里说的就是针对中国的，主要的目标。那英国的官员就讲说，川普的这个做法本质上是美国政府对长期限制中国参与全球战略性商品供应政策的一个标志性的升级。华盛顿希望英国和其他国家公开关键信息，切断和中国的关键产业的经贸联系，特别是在这种战略敏感领域。他在里边放了一个这个。你跟我签，你要满足我在这些关键领域的安全和所有权等等这方面的一些要求。我让你别做了，你就别做了。你这里边不能含任何的中国因素，就这么简单。那中国一看这件事儿就急了，说英国啊，对华贸易方面，为了换取这次的关税，最终的贸易协议现在已经公布了嘛，英国是附和了美方的立场。那中国为这件事儿跟英国就拼了，你不能奔我来，你最后等于你迫使把中国排除在了供应链之外。中国呢现在讲，各国不应该因为美国的威胁和美国签署威胁到了中国利益搞这种贸易协议，那等于他被甩出去了，等于在这5、6个，当时说的是6个六大战略领域这里边彻底跟你清了。你要跟我美国做这个，你就不能和中国做了。 英国接受了这个条款。然后中方人士跟英国讲，中国我们将做出回应，英国不应该匆忙同意这项协议。可是英国讲这事儿没说针对你，你自己这么理解的，那你怎么办？没想到这英国的这个标杆里边还有这件事儿，这件事儿也就变成了第一份协议的样板作用。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外交部发言人对这件事儿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啊，就说你不能这么干，因为一开始没意识到，最后还埋着这么一个毒丸。中国方商务部发言人讲说，你这个在谈判中迫使其他国家政府接受类似条款，你就是要达到孤立中国的目的，英国这么做对中国是不公平的，说这种毒丸条款实际上比关税更糟糕。中国是这么理解的，你这比关税更狠，在这几个领域里你让我出局，哇，这个呢那没辙呀。这个在日内瓦会议上贝森特出来这不也讲了吗，都谈了，中国默认了，默认了，就是我们都说了，他人家也没说什么，最后还是达成协议了。所以说对英国的这个是后来一开始我们不知道，这里边深深的埋了一个毒丸炸弹，那下一步跟日本谈就要了日本的命了。那日本肯定是比照着英国模式啊，那日本怎么谈啊？那这几大领域以后不跟中国做了，日本日企在中国还有三万多家企业呢，那以后怎么办啊？你要跟他做那就别跟我做了。那所以说日本这件事就复杂了，那他你像这个毒丸条款都签了，别的国家都得签。另外这还没涉及到稀产地啊，因为到中国去到英国去稀产地这事儿那基本没有。泰国这是在越南、马来西亚、印尼还有几个国家之后，泰国是昨天最后宣布的啊，最新的一个严打稀产地。重新更新我们这个产地证书的这个制度，它重新把它给更新了，跟美国做出了保证。今天是贸易代表格里尔，应该是今天还是明天到韩国跟韩国这个谈判跑到韩国去谈，因为韩国这换政府嘛，它特殊情况，到韩国去谈，所以说也涉及到这个转产地的问题。嚯，这个要是好家伙，跟中国加上一个关税，本身就给你设了一个关税壁垒，增加了你的成本，然后呢这个六大战略领域把你彻底清除，然后把你洗产地的这个事儿七七八八给你堵个差不多，我看你下一步该怎么做。所以说这次呢严格讲啊是够狠的啊，这次比第一次贸易战要狠得多得多，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景象。那下边说是中国方面的新闻啊，这个呢先说一个啊没意思的事儿吧。我看今天呢有很多海外的中文媒体都发标题说北大女教授发文炮轰习近平，或者叫炮轰习时代啊，都说了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了，说呢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啊，一位张老师，我就别说人家名字了，我估计人家今天呢都很难过的呀，说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困局无解体制无救。然后这篇文章呢一开始在易报在几个网站上做了发行啊，这人家就转了，转完了以后呢我估计也都反应过来了啊，后来一看不对啊，我看易报他们把这都给删了，都给去了啊，都下架了啊。当然呢有很多的华文的媒体啊现在不知真相还在到处转载，你这是要人家命的，这是非常严重的啊。当然呢现在他们这些人造假呢，因为我在这个北大有一个校友群啊，一直是我们常年的观众，清华也有了，清华也有啊。后来呢我今天找了一个非常安全的渠道，我找了一位朋友问了一下，我说有吗，我说你认识这位张老师吗，他说不怎么熟，我说你快速给我了解一下是有这么回事吗，结果很快就给我回俩字儿：假的。啊，就给我不知道他怎么弄的，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法在这儿给大家解释。我信任他啊， 这事儿是假的。后来当然看到其他的那些媒体，很多家都把它给下架了啊，最后呢就假的。因为这篇文章呢说到啊，他现在作假，他是把你在微博上的有那么一些东西啊，可能那个头是他开的，然后后边他们就加上了自己的东西，弄得半真半假。这十分里呢，可能有三分是真的，七分是假的，是后创作的小作文，然后就安排在这位老师身上。你这是要让人家出大事儿的，这是要进监狱的。你们在海外弄这么一趟东西，哎，我也就没法说了啊。所以说呢，一看这篇文章啊，说呢这个出国了啊，说呢是到留美读博十几年间回来，一看呢竟还都是习天下的共产党新时代啊，这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困局无解，体制无救。然后他说我把这个都要写下来啊，等等的吧。然后质疑啊，说这个什么 GDP 什么五啊都是骗人的。然后引用啊，说美国有个学者叫余茂春，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把中共当局和中国人民分开，他认为还是很有道理的。中共当局就最擅长的是画大饼。这是在文章的第三段，我相信很多人看到这儿的话您就破功了。在墙内发这个东西，就这几句话，那就基本就进去了啊，后边还有好多了，这类似都是那么，还有一段中共当局的一个最大笑话，就是言行完全相反，这是他妈北大教授的文字和语言吗？你们海外的这些 low 人们啊，用你们那些粗鄙的文字那些玩意儿，最后呢，你认为这是北大的一位副教授写的这些文字，人家能写出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来嘛。所以说说到这个，当时我一说到这个我就特别气愤啊。前一阵呢，什么华南理工大学说有一个林老师一个韩老师盖着学校公章的啊，什么反共檄文，然后就所谓的那个系的那几个媒体就这么弄，然后呢现在又都炒作什么北大张老师的等等的啊。这可以说啊，这我认为是不能这么干的。你们有什么信念我也不管，你们有什么反共的价值观，你们有什么反共的手段啊，认为你看中共那么强大，我们只能通过造谣来跟他周旋，我也不想跟你们再掰扯这些事儿了。我只是想说你们这是会害死人的，人家也有老公孩子，人家也不容易，你们把这个就安到人家身上，你这是要死人的，你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搞清楚，就为了挣那几个流量钱，你们对共产党所谓的杀伤就写这么一篇啊粗鄙的文字的东西，对人家的杀伤是零，你能把人家怎么着？然后呢就北大女教授炮轰习近平，我认为这真的是不能这么做啊！我不知道你为了挣那几万流量还是怎么样，为那几个小钱儿，真的是不应该这么做啊！所以说呢，那毕竟还是同行，我也不指这些人的名字了，实在是太令人不齿了。所以这件事儿啊，我到这儿啊，今天我是因为看到这个，我实在是有点愤慨了啊！我实在是接受不了，前一阵造谣都造到说这个习近平已经被人控制了。那控制怎么还去俄罗斯呢？那原来都是习近平和彭丽媛俩人去，那现在为什么这次他一个人去了呢？彭丽媛被他们扣为人质了，怕习近平到俄罗斯跑了，那你当地就投奔普京了，不回来了。哎，我把你老婆控制住，你就得回来吧，就已经惊悚到就已经他妈的到这么一个地步了。我就说了，你彭丽媛给扣为人质，就怕习近平参加完阅兵直接就加入俄罗斯了。哎呀，是怎么了呢？我就说了，咱们啊，当然了，咱不能说这个都是海外民运啊，这帮人也不能算海外民运了。我相信海外民运就像王丹先生这些人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这些人不能代表海外民运啊。所以说呢，这是啊，这真是无聊啊，说着我嘴都我都脏。来吧，咱们简单说说这个央行刚刚公布的社融数据，简单说几句吧。央行公布了四月份的金融统计数据， 这还是啊，网络语言还是出大事儿了啊，还是不行。4月份新增的社会融资1.16万亿，比去年同期多增了1.22万亿，这不挺好的吗？社会融资，这不该贷款贷款，该干嘛干嘛，这不挺好的吗？别忙，您仔细的看啊，这里边政府债券的净融资4月份增加了9762亿，一个月总共增加了多少？增加了1.22万亿，政府发债发债券就发了9800亿。拿这9800除一下那1.22，您看这百分比有多少？我刚才一犯懒，我也没除，等于4月份增加的这点东西全是政府借的高利贷，跟谁借？跟老百姓借吗？发债啊，给你点利息，高点，比银行那肯定高了，30年的、20年的、10年的等等的啊，都是靠发债。向未来借钱，向民间借钱，现在呢，这就是所谓，中国的融资啊，好像还增长了一点。说到4月份的新增贷款2800亿，原来市场预期多少？7000亿。您现在是多少？2800，创下来了近年同期的历史新低。那这里边就多了，你这新增贷款这里边有什么？有居民贷款，这里边还有企业贷款。今天呢，我也没时间给大家详细算里边的那些数了啊。也就是整个居民的中长期贷款，买房、买车，所有的这些，大家集体躺平。4月份新增贷款，直到还不到2800亿，还稍微差点，远低于市场预期。中共自己的专家讲，显示出居民和企业的信贷需求持续低迷，企业的中长期贷款增长乏力，居民的短期贷款出现下降，反映出了投资和消费意愿严重不足。然后干嘛呢？政府唱独角戏，大量的跟民间借钱，发给地方政府以新债还旧债。然后呢？那你现在都没有 GDP 增长点啊，那还得修路啊，那还得弄高铁啊，还得投资啊，还得搞那些东西啊，还弄水库，弄这些东西，还得继续投资在那造 GDP。所以说呢，借来这点钱，整个中国现在内部的资金运转就靠债来支撑，所有的现在就是借新债来怼旧债，靠这。你想，咱们当家过日子，如果一个家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你说可怎么好？你说可怎么好？然后这里边 M2 增速回升，整个的啊，所有的存款啊，各方面啊，那是 M2 的资金总量，现在还在增加。然后 M1 增速回落，M1 是什么呀？现金。你管它叫企业的现金流也可以了，现金这个在快速的回落，也反映出企业的活期存款在下降，大量的资金干嘛去了？都进入了 M2，都存起来了，企业资金周转的意愿严重不足。你这不投资了，你现金也不周转了，你倒是生产哦，不。现在全存起来了，全存定期了，现在都到这么一个地步了啊！所以说呢，说到央行的新的数据，今天只是简单的跟大家讲，没戏啊，整个的大面还是那样。如果出口，刚才看着那些人喜极而泣，我心里也是一动。我看了好几个视频，人们真的是高兴啊。但如果90天以后呢？不知道啊。如果那条腿再给打折了，就看现在整个的啊，居民也罢，企业也罢，居民不消费，企业不投资，我就看这国家该怎么办啊！这是目前的一个大致的情况了。来吧，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Poken，谢谢您的支持。Will 说，这次给沙特阿拉伯阿联酋放芯片，就是给中共开后门，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因为沙特和阿联酋都在中国的一带一路的线上，当然这个呢，哦，沙特很多的这个基础建设、公路啊、修桥啊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中国给做的啊， 阿联酋更是了，那个他是有这个，所以说这一次老黄在那儿去也有投资啊，在那儿搞什么这个，这是不是有后门？关键还是美国商务部那天说的那三条，一个是整死华为，把华为搞的那款芯片谁也不许买，谁买我跟谁急；第二，什么谁的芯片也不能到中国那儿啊，然后你会面临严重后果；第三呢，严重打击那种绕道啊，这个到中国的绕道出口的这个绕道输中啊，这是这个名词。那绕道输中怎么？你刚才这也是啊，那这怎么弄啊？那里边可能要装一个小跟踪芯片，来盯着他那个东西，老黄的那个东西是不是会到中国？那个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是有这可能的。谢明文说，美国政府接受礼物应该要公交回政府，他现在是这么说的，是这么说的。他说呢，这个是你是交给，这是给美国政府，要交给美国空军嘛，空军一号嘛，要交给美国空军。但是呢，他要提前说清楚啊，到那个4年以后，2028年1月份交给川普图书馆，那干嘛呢？那就变成图书馆的一个资产。那图书馆是川普提供基金，那就是他的嘛。那他未来当图书馆的董事长，那飞机作为公车一样的存在，我可以用吗？这里边那个还先放一边啊，那个是不是涉及腐败？美国在法律上他们自己有博弈，关键是川普要把它当空军一号来用，现有的空军一号有点旧了。说一直翻新呐、啊，或者是弄一架新的，好像美国政府一直也没商量下来。那你这次要拿这架飞机当空军一号，你躺着是舒服了，金碧辉煌的，但这是美国的最高空中司令部，这等于是美国移动的椭圆形办公室，那里边所有的机密都在这里边呢。你敢用外国人，还是一个二手飞机？这有点不合道理。啊，这个有点不合道理。Willow 说，一个独裁的中国和一个民主的中国，哪个对美国更有利呢？如果抛开正义，只谈利益的话，那一个独裁的中国对美国更为有利，因为独裁的中国，美国只需要搞定几个人，就能彻底搞定中国，而民主的中国就需要搞定一大群人才能搞定中国。我认为这件事儿呢，在川普第一个任期的末期，也就是卢比奥他们这些人呢，当然那稿子不一定他写的了。当时和奥布莱恩他们有三个演讲吧，我认为那三个历史文件，他们把这件事已经想清楚了。到底是独裁的中国对美国好，还是民主的？肯定是独裁的中国对美国不好。原来一度以为一个独裁的中国，我们跟你接触政策，我们帮你发展经济。你会不会变成新加坡嘛？对不对？你看，原来韩国在朴正熙的时候也是独裁嘛，那跟美国也能处啊。各方面，你看当时的菲律宾啊，那些老马克思的时候，跟美国也能处啊，也成啊。原来是他们有这样的想法，结果现在怎么样？这个独裁中国变成了美国最大的对手。也就是民主灯塔，哈，在现在是不是放一边了？和这个独裁中国骨子里的这个敌对关系，这种战略敌对关系，这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一定是敌人，只不过原来不是，只不过中国那时候没那么厉害。他当然实力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两边的这种冲突是一定会爆发的，这是天敌的关系。所以说，这个呢，你因为就赚俩钱儿啊，一时之计，最后现在中国变成了，当时要不是说这个变成了一个世界历史的一个谜，为什么一个1964之后的，过两天我们又该纪念了嘛？一个中国得到了世界各大列强一致的经济支持，大家都给他经济援助，大家都帮着他搞工业化。大家都在这儿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大家都把它培养成世界的制造基地，结果现在全傻了，现在伟大不掉，谁拿它也没辙了。那为什么各大这个列强经济发达国家都来培养一个共产国家呢？这个教训，这就我不知道未来得多少年以后，人们好好的想想吧。我们当时怎么了？我们傻呀，我们。 为什么当时不培养民主的印度或者是别的国家呢？为什么都培养了他呢？都让江泽民给忽悠瘸了？不知道，这是当时的一个谜了。所以说还是民主中国啊，民主中国和美国两个人血缘上至少接近，这样的话就不会出原则上的问题。你比如现在印度和美国，你说印度那行吗？但毕竟你在这个光谱上你数在就算是多半个民主吧，还成啊，这个大家还相对放心。所以说这一点呢啊，我认为这个是已经有一个历史性的结论了，独裁中国这个一定是不可以的，不能让它发展下去，现在已经都在后悔了。孟洛花说，现在对中共来说只是真正麻烦的开始，美国仍然会视它为对手，而关税战这种帮倒忙的笨蛋手段无效之后，美国会用其他手段来进行对抗，这才是美国的优势。纠错机制虽然川普政府大大削弱了这种机制的作用，那现在问题是美中之间无论是贸易制就是经济制度啊整个的经济关系现在出现了这么一种严重不平衡的状态，一个是贸易，一个是科技，俩大管子插美国身上这么抽血，无论是贸易逆差还是盗窃知识产权啊，偷你的技术，不管是怎么样，现在就是这么一种状态。那你怎么能够让中国和美国来谈，或者让逼着中国做出一些改变呢？你不打疼他，你是没有办法让他来做出改变的。让他做出改变，唯一的就是关税。我阻止你再拿管子再插我，我给你拔管子。关税呢，是中共到目前为止唯一他在乎的一根大棒，也就是在这个下你还想不想做，我还想做，那你能不能做出某种程度的改变，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了，行不行啊？这才能商量，否则没有关税这件事儿的话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你根本说不上话，他根本不听你的。这说谁呢？就是拜登嘛，他听你的吗？他根本不搭理你。所以说呢，你只是第一个川普任期的时候，后来因为疫情一捣乱，那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没实行嘛。那天给大家详细介绍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至少在条文上还说得过去，中国是应该做出那种改变的。假设当时川普连任又干了四年，当时那个贸易协议就贯穿下去了，那中国到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就跟现在有很大的不一样了。你说都改变，谁也不信了。某种程度上会有一些改变了，那弄不好，那你说 YouTube 真的现在在中国了吗？如果当时没有疫情，那我也不信，那可能 Google 就回去了，对吧？那微软他们就回去了，也可能什么脸书啊，或者是一个阉割版的，也可能就能看了，也可能了。所以说呢，我认为现在除了关税，我不知道什么才能逼中国走到谈判桌来，做出一些打折扣的改变，现在目前我还没有看到有别的办法。但你要说川普对全世界都征关税，然后乱枪打鸟，这个我认为您同意，您这个是一个笨蛋的手法。但是这件事只对中国的话，我认为仍然是一个目前唯一有效的一个手段。那好，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